写成画叫荣耀冠冕，主必作成却无常，他的家哦，他心所爱，不由喜庆他喜悦，夺得他心的约他的，在他眼中何超绝。最后一次，基督要是寻求他者，成为耶主和我他，变成画家荣耀冠冕，主必作成却无常，他的家哦，他心所爱，不由喜迎他喜悦，夺得他心意悦他意，在他眼中何超绝。
我们感谢主。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堂，就是这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的第63篇以及64篇。那上一章我们如果有带这个生命读经的，我们可以把生命读经打开，翻到这是627页的第63篇的地方。那在上一周的内容我们可以看见说，就是使徒保罗他在暴动者前分诉做见证，他是如何的听见福音，如何的接着呼求着主名受尽得救，也成了基督徒，并且他也运用他的智慧表明他的罗马公民身份，使他得以得到保全，继续的为主尽职。他也运用智慧如何的在这个法利赛人以及这个撒都该人面前，他们讲到说他是这个盼望死人复活，就使他们下面就是陷入这个纷争，而使他的这个性命得到保全。那从这个63篇开始，我们要继续的来看他被押送到这个罗马总督菲利斯的面前，讲到说他要在面前为他自己来分诉。那首先我们从63篇的最前面，我们可以看见犹太辨士对他的控告。这个犹太辨士呢，他们在这个控告的过程呢，先可以就是讲了一番恭维的话，对是这个罗马的总督菲利斯，可以看见说他们的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没有任何的道德，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立场，讲了一番恭维的话，并且他是控告保罗说他是瘟疫鼓动天下生乱的，又是这个拿撒勒派的一个头目。那我们可以看见说，但是保罗并不是这样的，他并不是带着这个消极病菌的瘟疫，他是满了积极的元素，要使接触到他的人呢也都得着这一位基督。那他也在菲利斯面前分诉，他们就像刚才信息中所说到这个要来信息这篇信息所说到的，他是按着圣经并侍奉神并行事为人。那这边讲到说他的行事他的为人完全是符合这个律法和申言者所说的这个旧约行事，没有任何的不法，他是按着圣经来侍奉神并且行事为人。并且他盼望什么？他盼望义人和不义之人的这个复活，他看见了这样子的事，因此呢他就是过一个在神面前操练过无愧的良心的生活。那在这个义人和不义之人的复活呢，在信息中有多有一些的发表，那我们等一下会再来看。那并且但是这个总督这个菲利斯呢，他为了希望从他这边得到一些的贿赂，也为了讨好这个犹太人，所以就把他那里扣留监管了一段时间。但是也在主的主宰和预备之下，他并没有被囚禁，他只是在那里被扣留监管，那他的亲爱的弟兄们也可以继续的来供给他，可以来扶助他。那可是他也用这段时间向这个总督菲利斯知道他的这个生活是很不道德的，所以他向他讲论公义，讲论节制和将来的审判。公义呢是因着他希望从保罗这边得到贿赂，保罗就向他讲论公义。那呢他也知道他的这个生活特别是在他的这个男女关系上是非常的不道德的，所以保罗就在他讲论要节制，并且告诉他将来人不是死后就一了百了，是有审判的，他需要为这事警醒并悔改。但是他还是在被扣留了，因此他在这个扣留期间也是在神的主宰之下，他在这个该撒利亚待了2年的时间。他这段时间能在64篇里面会继续的论道，可能也是因着在神主宰之下，他有这一段充分的时间 可以在这里 得到这个有一段这个充分的时间，可以在这里预备写将来这个八封重要的书信。那我们这一边也给我们看见一幅这个图画，就是这个这个犹太宗教徒他们的假冒为善，表面上他们好像都是按着神热心侍奉神、讨神喜悦、荣耀神的，但是他们却做了许多的恶事，也在这些这个罗马这个腐败的官长面前却是表现得非常的恭维，讲到他们的假冒为善，也讲到这个罗马政治他们的腐败与不公。这个保罗他其实并没有违反任何的律法，按理说按律法说他应该要给他无罪释放的，可是他却为了得到一些的希望，得到一些的好处贿赂，或者希望得到这个犹太人的他们的满意，就在那里扣留监管保罗。那我很宝贝，就是在这篇信息里面，就是借着与弟兄们的研讨，有归纳出两个点，弟兄姊妹们可以特别的再稍微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这个给大家应用的点，就是保罗他是被说像瘟疫一样，哇，那他虽然不是这个消极的病菌，乃是他身上满了这个积极的元素，对，满了这个复活的基督，要将基督分赐给人以繁殖基督。我觉得非常的享受这一段信息。对，在要来就是这个福音节期了，对，我们其实也都像该像保罗一样成为一个满带属灵瘟疫的人。对，在生活里面其实我也看见了非常多积极的榜样，有时候许多弟兄姊妹们他们只是出去配眼镜，出去买衣服，人就被他邀来福音聚会，邀来小牌了，他们真的就像这个满带这个属灵瘟疫的人一样，要将这位积极的这个元素，就是这位复活的基督供应给人。所以弟兄姊妹可以在这个点上再多有一些的寻求以及深入，我们要成为这个满带属灵瘟疫的人，就是满带这位复活的基督，将我们所享受的这位基督在我们不仅是工作中这个不仅是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工作中，将这位基督供应给人。那另一个这个大家可以再深入的点，就是讲到这个义人和不义之人的复活。那在就是在给大家的讲义最上面的那一篇，他我有特别的就是摘出一段，他讲到说这个他这个义人的复活其实就是这个生命的复活，也是这个头一次的复活，或说这个上好的复活，也是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所说的这个杰出的复活。那论到这个杰出的复活，这边保罗他用了一个词，他说到是要达到这个杰出的复活。那大家如果有讲义的话，可以看到他说一级我们全人已经在逐渐不断的复活。那这个逐渐不断的话，就表示说它并不是一个瞬间就完成的一个过程，它是一段经历了一段过程，就好像说我今天有骑机车来玉中路会所，我终于达到玉中路会所了，就表示说我是经过了一段的过程。所以我相信在那日这个杰出的复活并不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很神迹的事情，一瞬间就这样发生了，也必定是在我们今天在每一天的过程中，都在这个逐渐不断复活的过程。我们今天若是不经历这个复活，将来也不会一瞬间很神迹似的这样经历这样子的一个复活。所以我就很宝贝，在这样的揣摩这段话的过程，我就很宝贝弟兄们说，今天我们天天都需要诚信。对，因为如果我们今天不在每天早晨就经历这样子的复活，那日也不会很神迹，就一瞬间的经历那样子一个瞬间的复活。并且他讲到说，直到我们的全人灵魂体都经历这样的复活，在我们呼求主名受浸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灵就被主来点活了。那日当我们真的达到那个复活，我们的身体也就是一个瞬间可能就真的复活，但是我们今天都还在我们魂的复活的过程中，每天都需要分别时间来接触享受这位主。从一切的可能早上起来，大家都有的人还觉得很疲累，觉得说还需要更多的休息，或者还有许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处理，但是我们要先来接触主，接着呼求主名，也先来接触主的话，叫我们的魂就再一次的得享受这样子的复活，并且这样子的一个叫我们从我们的旧人完全的这个复活过来，那日我们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杰出的复活。感谢主。好，那在接下来就是经历到这个64篇的这个内容，然后如果我们有这个可以翻到的话，是翻到生命读经的637页。 这边讲到说保罗他在这个该萨利亚的两年时间被这个腓力斯扣留在那边，但是他在这一段的过程中他也是主所主宰并且预备的，我非常的享受就是在这个信息中的这个641页第二段，他讲到说会看见这几章的中心人物实际上就是这位主自己，对，他在这几章里面担任主角，主是主宰一切的那一位，对，是主拯救这个保罗脱离这个耶路撒冷的困境，也是在主主宰的安排之下使他在两年的时间在该萨利亚那边还有一段完整的时间在那里预备要写要来的八封重要的书信。那在这篇信息里面说讲保罗是怎么写出这封重要的书信呢，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纲目那个给大家的信息的纲目那边第一大点，它是借着对旧约的认识领受启示，对，这个信息中就讲到说神他怎么为什么能给保罗这么多重要的启示呢，还不仅仅不是突然就这样子保罗就得到这些启示，因为保罗他在里面是积存了神的话的，他保罗他是一个熟读神的话熟读这些旧约话的人，特别是在信息中有指出就是638页中间这边他举的例子是他在加拉太书解开这个保罗的亚伯拉罕的这个妻子萨拉，就是预表这个跟这个亚伯拉罕的妾夏甲比作这个两约，他可以做出这样子的比喻，他是看见他是哇熟读这个旧约的人，所以第一个他有主的话积存在他里面，在下一个段落他又直接的从主领受启示，对，很宝贝，他不仅是有这个旧约的话积存在他里面，他也领受主从主而来直接的启示，这些法利赛人经学家其实他们可能也是跟保罗一样是非常熟读旧约的人，但是他们没有从主来的启示，因此他们就真的是并没有摸到神的心意，但是这边就讲到说保罗他是直接从主领受这个启示的，特别可能是在这个他在好像是加拉太书里面就讲到说他有一段时间得救以后往亚拉伯去，那李立兄就说可能他在这一段时间他是直接从主得到这些意象和启示的，那因着他有这些旧约的话积存又从主直接的领受启示，那接下来呢他也是在该萨利亚有一段的时间有足足两年的时间可以预备来写这些要来重要的八封书信，那他在第三那个段落就是保罗在该萨利亚这一段呢他就讲到说这个可能是在主主宰之下他就在被扣留监管了，但是也是因着这样扣留监管却不是被囚禁，他的这个圣同们啊弟兄们是可以继续来供给他来帮助他看望他的，然后呢因着他这样子的有两年的时间他在这边就想说他是预备写更多的书信，里面他讲说保罗他可能回想他在行传15章到21章的经历，诶，看见耶路撒冷一个不是太积极的情形，他这样不积极的情形可是又跟他的所领受的启示是有很大落差的，所以使徒保罗弟兄就说他一定是很不满意这个彼得约翰甚至雅各他们的反应，他就有负担要写一些话写这些更完整的关于神经约经纶的启示的这些书信来补上这一个缺，那接下来最后弟兄就花了最后两个大的篇幅就是第五大点和第六大点讲到说对神新约经纶的负担，保罗他是对神新约经纶有这样一个负担的，要借着这八封书信特别是其中最重要的这个四封这个希伯来书讲到这个还有以弗所书这个腓立比书跟这个哥洛西书讲到这四封书信来解开神新约经纶的意象，那他然后这个最后弟兄还就是想到说我们今天都需要看见神新约经纶的意象，对，那很宝贝他这边就是非常的仔细的讲到说神新约经纶的意象和重点是什么，感谢主，那他除了这四封书信以外他还有另外的这个四封书信也是后来写的就是三提字书提前提后提多书还有这个腓利门书，那也许多借着这些重要的启示都有可能是借着这两年他被扣留监管的时间所得着的所预备好要把他这些话给写出来的， 那这一篇64篇的信息，我自己特别宝贝两个点与弟兄姊妹们分享。那弟兄姊妹也许可以再多有一些的深入。第一个是他保罗他能够为神使用，他是对旧约的这个认识，有对旧约的认识和领受启示的。对，很宝贝。今天很多弟兄姊妹说，主好像不太有跟我说话，祷告不太有什么的一些感觉，但是很宝贝，主并不是凭空就直接的向保罗说话的。所以弟兄们给我们这样的负担，我们要研读圣经，进入生命读经。如果不是借着主的话积存装备在我们里面，我们真的是不容易得到主这些启示和说话，不太容易有这些从主来的亮光和带领。保罗他是一个这么有，就是他能够为神使用，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因的他有这些旧约的话积存在他里面。今天我们要从主得着一些的说话引导和启示，我们也需要有生命读经的话，有圣经的话，花时间累积积存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才有在我们的小排聚会，在我们的主日聚会，或者是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可说的。不然我们真的就只能跟人说，哇，这个主耶稣很好，但是有多丰富未能说出半点，需要花时间慢慢累积的进入这些话，来使我们向人真是有可说的，也一直有从主而来的这个引导，从主而来的这个启示与亮光。那我另一个觉得很宝贝的点，就是讲到说保罗他对神新约经纶的这个意向和负担。对，可能有一些的这个大家都会有一些亲朋好友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读圣经。那我们读圣经，可能大家就会问我们说，哎，圣经的重点是什么呢？我相信在座的大部分的人都可以说出圣经的重点就是神的经纶。但是如果别人又继续问我们，神的经纶说些什么呢？哇，我们是哦，来看一看这个生命读经里面怎么讲啊。他我把这一段就是放在这个经历应用的最下面这一段，他讲到说神的经纶就是三一神在子里成了人。那今天呢，他也是经过了为人生活、死、复活和升天，要把一切都做成了，作为那灵在素质一面吹入我们里面，对，使我们成为基督这个宇宙身体活的肢体，做他团体的器皿来彰显他。那今天这个团体的器皿就是在一地一地的地方召会，那地方召会也是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中来做灯台的。那这个灯台地方召会并不是真正的目标，它只是手续。他说后面继续说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就是神新约经纶之行动的终极完成。那我是很快的，这个段落它里面有一些更细的论述，弟兄姊妹们可以再深入，我只是很快的帮大家讲出这个段落的重点，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经纶。那好，我们再很快的再讲一次，神经纶就是什么呢？就是三一神在子里成了人，那现在经过为人生活、死、复活和升天，那为着成就神经纶所必须的一切都做成了。今天他是那灵在素质一面吹入我们里面，经纶一面也浇灌在我们身上。那他作为这个，并且他来怎样呢？使我们成为他宇宙身体活的肢体，做他团体的器皿来彰显他。那这个在显为这个器皿，就是在今天在一地一地的地方召会，也是黑暗世代中的灯台。至终这个地方召会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就是神新约经纶的终极完成。感谢主，这个内容真的是非常的精粹，但是也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作为在主恢复里的弟兄姊妹，都能告诉人说，圣经的重点就是讲神的经纶。那神的经纶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的内容，这也是这个很宝贝，这是讲到就是说到这个保罗这四封他后面继续的书信里面所强调这些最精粹最核心的内容。那弟兄姊妹们可以再是多有深入并研读。好，那最后就是有一些的时间可以给弟兄姊妹们，可以就是跟身旁的同伴三三两两有一些的分享。
40分吗？我记得是到40分。
不是，是到